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这个是天成跟童真组成了真诚二人组啊，我们在这里以真诚的心来主持，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我们最近都播送这个改变生命的信仰，还有生命不再一样，其实都是谈论生命。但是你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问题，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困难挑战。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甚至是疾病的话，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最近呢，我们谈论有关心灵当中的七个病症啊，比如说自满啊，这个嫉妒啊，骄傲啊，这些呢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病态啊。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呢？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
这些病态呢，我们要知道怎么会形成，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针对它，让我们这些病态呢不会影响我们，而且呢，我们能够有能力去抵挡他，对付他，这是最好的。
其实这些比如说你自满啊，骄傲啊，这些呢其实影响我们个人，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群体。无论你在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里面，在社会的当中，可能都是带来不同的一些影响。我们怎么去面对呢？这些都是好好的去值得思想的。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信仰，我当然有了。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31，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6，亲爱的 Dosti， 今天我们继续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首先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天经的传道书12:13-14，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应当敬畏真主，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人所做的每一件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真主都必审问。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疾病是自满。自满在天经里面是到处可见的，有许多的经文。自满这种疾病与前面我们描述的几种疾病不同，因为它对于社会的秩序与个人的精神都没有正面的什么扰害，它是一种消极性的自满得意的态度，但是足以毁灭一个人的前进力与自发力，终于使品格的力量消失静尽，志气消沉，德性腐朽，灵魂败坏。千千万万的人正有这种自满的态度，他们已经放弃了为了正义的征战，停止了向崇高理想的追求， 他们已经找到了舒服的小安乐窝，而安居发胖起来，满意于现状的一切。他们好像一个愚昧的有钱佬，心中只有吃吃喝喝、享乐享乐八个字。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哲学就是把你的一切花在你自己身上。他们成了浪子，好像天经上所说的任意放荡、浪费货财。这种自满自享的疾病正在两种人中间蔓延着，有钱佬与那些朝士派的人。许多富人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求，这种的态度根源在于自私，它的结果就是不闻不问别人的需要。世上千万的人正在挨饿受苦，无家可归，但是这种快乐主义者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种自私而不道德的人生哲学，其最后结果乃是精神上的不满足与不幸。那些用以满足物质与肉体的欲望的事物，很快的会失去它们的作用。一个有心灵的人不能单用物质来满足，这正是为什么有许多富人比穷人更苦恼的原因。自私与自享永远不能给人带来快乐与满足。你不能逃脱品格的第一项原则，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精神界中的生物如果只靠物质的生活而满足，就好像只吃树叶果皮而将果肉弃掉一样，不久就要发生精神上的严重不消化症。而那些朝士派的人也正患着此症，他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懒惰型与漠不关心型，都是由一种认为一切都没有价值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态度。他们对一切都不认真，自满自享的富人荒废钱财，自满的朝士者荒废时间，两者都不关心别人。他们的人生观是得乐且乐，得过且过，何必忧虑呢？何必费心呢？何必找工作呢？何必找麻烦呢？在单一礼卷的第五章，天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博沙萨王是自满自享病症最严重阶段的好例子。他有权力、金钱、地位，这一切他都有，但是他毫无需要上主的感觉。事实上他以为自己就是上主呢。他吩咐把圣殿中的圣杯取来作为荒宴淫乐之用，他侮辱了神圣之物。于是有一个手指在他的皇宫的墙上写着，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缺。次日天明以前，他就暴卒而死。自满引往自私、自享、自要、自傲，最后的结局是自杀。今日千万人正在过着自满自私的生活，科学的奇妙产品满足着他们的私欲，他们正在以这种罪恶为荣耀呢。孟奈格把今日世界的情形描写得极为生动而正确，他在他的小说《觉醒》中说，人类正在地狱中烧焦的山坡上打高尔夫球，我们正想在自私的腐败的欲望上建造一个新的世界。我们永远不能建立一个好社会，除非我们先造成好公民。我们需要上主才能造成好公民，我们将上主推到人生之外已经很久了，我们需要让他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来。 没有上主，人生就没有目标，所以就产生了自满自享以及嘲笑人生的态度，最后的结果就是精神与心灵的死亡。王尔德说，嘲视者看见每一件事的代价，却永远看不见任何一件事的价值。价值与理想是相连的，没有理想就没有价值，崇高的理想产生崇高的价值。约翰·罗斯金说，人类的进步在于寻得一种值得崇敬的事物。萨克曼博士说，当我们不再以任何事物为神圣可崇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向下坡走进可怕下流的事物。当一个人或国家自满自抬到亵渎神圣事物与神圣理想的地步时，下一步就是上主打破沉默说，你将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对于上主的信仰，对于最后审判的信仰，对于永生的信仰，可以治疗一个浪子的自满自得自享的人生观。我们是有灵魂的人，向着一个归宿进行，将来要在上主的面前交账。威伯斯特很严肃地说，曾进入我脑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我个人向上主负有责任。这样的思想可以治疗自满自享的疾病。如果我们仅仅是一种动物，我们可以仅求物质以及肉体的满足，但是我们具有永恒的心灵，所以只有获得上主的时候，才能有真正的满足与快乐。基督教与其他的宗教不同，乃是上主寻找人类的一个宗教。尔撒·麦西哈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寻找人的上主与寻找上主的人相遇的时候，上主就得安慰，人就得平安、满足与幸福。
刚才我们在这个改变生命的信仰的当中呢，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满。这个自满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出一些我自己认为非常好的事情、满意的事情，觉得自己可以去享受我的人生。很多人都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不去努力，不再去追求，觉得自己已经很满足了。自私、自傲、自尊，那这些人呢，很多人呢，就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没有再去努力。这样的影响呢，影响到你周围的一些的环境，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好的一些的影响啊。
嗯，我们最要紧的呢，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生命了。我们最好就是自己不断的进步哈，不要自满，也不要呢让别人不舒服。我们能够建立好自己呢，跟别人可以沟通，可以一起成长呢，我觉得是最好的。自满呢不是最好，自满有一个情况就是你自满的时候啊，可能不觉得旁边的人也在努力啊，只是看到自己。这个看到自己呢，会导致自私自利啊，这个很危险的。
对，
我盼望呢，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有进步，我们就尽量的进步，不要自满于当时的成果。嗯，
对，很多人你看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的地方或者在社会上，如果有自满的人呢，他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就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啦，我不再需要什么努力啦，这样的影响呢可能就会拖累整个的群体啊。所以呢，这也是一种真正的病态啊。这种病态的原因呢，就是源于自我自私，这样呢会影响到别人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怎么样去面对，因为我们的主呢，在 我们的人的当中，其实他也做出很多很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不单认识到他的创造，也认识到他的救恩。其实主一直来帮助我们，一直跟我们来同行的，我们的主绝对不会自满的，他愿意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也多多的经历他的恩典的。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生命不再一样》。
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
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
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
夫妻间的不忠变得越来越普遍，我们这一代的人对忠贞的看法比上一代更为随便。有一本国际性的杂志报道说，有54%的女人对丈夫不忠，而心理学家也说，今天瞒骗妻子的丈夫比报假账和逃税的人更多。人自己对婚姻不忠，但也不能原谅对方对婚姻不忠。为什么人不能原谅也不能忘记对方的不忠，甚至用一些重复具伤害性的话语和行为来报复对方呢？简单的答案就是，在人心里并没有一个感情清除的按钮可以用来清除一切感觉上的记忆。心中的嫉恨、受骗、被出卖的感觉，使人很难视若无睹地活下去。7000年之前写箴言的作者就观察到，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在现今这个性泛滥的时代，智能手机、网络、宣传海报、影视无一不再吞噬着人向往纯洁忠贞的婚姻盟约。一些所谓自由派、不受传统约束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另一半也像受了咒诅一样，倒在他人的怀抱里偷吃着禁果。他们还竟然为着自己的行为不断的诡辩，为自己的不忠找着借口，说什么另一半不能满足自己性的需要，对方只顾着照顾孩子，忽略了自己。他只顾着工作、上网，一点也不管我的感受。但他们感受到的嫉妒和愤恨，仍然像几千年前的人一样。婚姻无法达到圆满，还是不断地遭受破裂。到底主为什么这么重视婚姻中的忠贞呢？因为是主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他了解我们，了解我们感情深处的需要。只有单纯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才能得到满足。你还记得主对婚姻的计划是什么吗？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卓尔萨也曾多次讲到这一点。也许你又会问，可是苏莱曼有300个妻子和7000个嫔妃，达伍德王也有好几个妻子，那这又作何解释呢？不错，从易卜拉欣到巴比伦时代，外邦拜偶像、多妻这样的风俗影响了主的子民，但这不是主的计划和目的。因为在天经、施特拉和隐之乐中，都不能找到任何一处是赞成拜偶像和对伴侣不忠的经文的。相反的，天经中是这样说的，凡是做教会领袖的必须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也就是指和一个人结婚。主体谅人的软弱， 但这并不是我们可以肆意妄为的借口。亲爱的多斯提，假如没有主，没有天堂和地狱，也没有主的审判，我敢肯定地告诉你，你仍然会发现，如果你要婚姻美满成功，唯一的途径也只有是你对你的另一半忠心。任何的狡诈、自圆其说，都不能让不忠合理化。当你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时，请你最好先读一读达伍德王所写的诗篇51篇。因他错误的选择，使他尝到了犯奸淫罪的恶果。亲爱的多斯提，生命不再一样，今天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在人生的当中，其实我们很容易自满、自傲，或者是一些的骄傲啊，这些呢都是上主不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敬畏就是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怀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上主的面前，因为主呢是值得我们敬畏的。这个敬畏呢，不是说我们对主啊有惧怕呀、恐惧啊，而是认识上主是全能的，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同时也蛮有怜悯的。但是呢，也看到我们人在上主的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卑微。所以我们应该以谦卑的心来到上主的面前，认识到我们在上主的面前当如何去做的。
其实我们在大能的主面前呢，什么都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与坐在高天之上的大能者去相比呢？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应该呢，就是好好去认识这位主，然后呢，按照他的心意来改变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真的很骄傲的，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我曾经听过人说，哎，我什么都不信，因为呢，我相信自己，但是我一看或者是我一听，我就说问题很大。你相信自己，你有多可信呢？只要封着你的鼻子4分钟，没有气给你，那你就可以躺下来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不要自夸，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是。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呢，我们就是一个死人。
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啊，一方面我们人呢的确是有聪明、有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同时呢，我们是有限制的。这个有限制呢，就是我们看到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项，都有自己的不完全的地方。怎么样去认识自己，同时认识我们的上主？因为我们的智慧、能力都是从上主而来的，如果他不给我们智慧，我们什么都做不成的。所以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上主的智慧能力，同时呢，也认识到他的完全，因为他创造天地万物，也同时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多多的去认识他，经历他的恩典。所以呢，这就是值得我们去好好去思想的。
如果你要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呢，你的确要好好的追求认识这一位创造你的主。他知道你有什么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你就谦卑来到他面前，祈求他引导、指导你怎么去过生活，这个很重要的。当然了，你说哇，高高在上的主，他怎么可以指引我呢？不要忘记有天经。你就好好的读天经，看看天经里面主怎样借着先贤先圣他们写下来的话语提醒帮助我们。当你在这条路上走得平稳的时候，你就看到主真的是主。
所以呢，我们要来到上主的面前，可以透过读阿祷告来寻求，同时呢，也透过天经我们去认识他的真理，认识他的道啊。所以在你我的人生的当中， 最大最大的智慧就是我们跟主有一个连接，我们透过他，我们生命可以改变的。
戒律是借着穆撒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尔撒麦西哈而来的。天经耶哈雅卷一章十七节。
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宰伯尔箴言书九章十节还有十二节。
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就使你得益。如果你讥笑人，你就要独自担当一切后果。
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啊，我们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甚至嘲讽讥笑别人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自己一切的后果由你自己担当。因为人呢，当你软弱或者病痛或者是困难的时候，可能你就会一蹶不振，可能你就会失败软弱。所以呢，这个后果呢，我们要知道，更是要知道，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他才是我们智慧的源头，我们智慧的能力。所以呢，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你认识到他给你恩典，给你能力的时候，你就谦卑来到他的面前，仰望寻求他的面，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嗯，如果你听了我们这一集的分享，你有什么东西写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 13229966122，写好寄过来给我们，我们收到之后呢，我们尽量跟你有一个互动。
对，我们也希望你真诚的来跟我们分享。记住我们的号码13229966122，这个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的。
嗯，还要加上恩典两个字，我们就能够直接收到了。
对，这个恩典就是给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的，那你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的。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